跟咱们穷泡蘑菇，不管泡什么，下午三点，张大春和你一起泡新闻。
台北 FM 九八点一六九八，张大春泡新闻，1月18号，星期二。孙维新谈天单元，维新兄，
哎，
我今天不放歌了，我今天特别要恭喜你，刚上任是不是？自然博物馆的馆长，
自然科学博物馆，
自然科学博物馆，这是国立的，
国立的，国立的，嗯、对，恭喜是不敢当真的。
在台中要在台中，昨天在台中上任，
对，昨天刚接任，
嗯，有些什么样的计划要大展宏图，振兴国内的自然科学教育？
大春兄，您这样讲话好像是那个长官们勉励部署的说法，
差不多吧。马英九上任，我也这么勉励他的。
对，其实这样讲真的不敢当，因为说老实话，我真的是从外头进去的啊。那科博馆本身是一个有了25年悠久历史的博物馆呐、啊，
嗯哼，
那真需要好好多些时间学习观察。
是，
然后我是觉得这里头的 staff， 其实这里面的工作同仁都蛮好的，然后让科博馆成为台湾的一个科学教育的重镇，
嗯，
那我是进去只能看说有什么东西能够帮着这些同仁一块做的，
嗯，你这讲话也很像做官人，
那能说什么呢？我现在刚刚你说刚刚接手了以后哈，那前几任馆长我觉得做的都相当好，然后现在呢也是，我问过很多学生了，在决定是说要真的要去科博馆服务的时候呢，也问过我们在学校上课的同学了，很多同学从小对科博馆的回忆就很美好
啊，
呀，所以科博馆似乎是全台湾的学生一个普遍共同的回忆，
嗯，
但是也有学生会直言不讳的指出来说，因为经过这么多年了以后哈、东西会有一些东西看起来是比较旧的，
是。
恐龙，他说恐龙变得比较大只会动了，是一些其他一些东西是比较旧的，所以我觉得其实科博馆也是到了一个该脱胎换骨的时候了，在过去已经做得很好的阶段性任务了，但我觉得下个阶段是要看怎么样变成新的一个展示的方法，跟
有方向了吗？比如说数位化啦，或者在网络连接啦，还有一些新工具上面是不是有一些想法了？
Yeah， 大春兄，我觉得您要不要去那儿好好看看，提出一些中肯的建议，这说的对，因为我觉得展示手法在世界各国啊，在最近这十几年变化的非常非常的大。
是，
那这些展示手法其实是帮助来参观的游客跟民众去了解这些科学知识跟内容。
其实台湾有一些啊科学发展的强项，
哎，
不论是生技啦，或者是反正某一些研究领域，
对，
如果能够把这些研究领域的某些尖端成果和特殊成果，甚至台湾黑熊也是台湾独立的，也是吧，独有的，别的地方没有，这种东西能放到网上变成观光项目，说你来我们这儿看得到，说不定就能够就把这个所谓的一般知识界面和这个专业研究领域结合起来，这个我觉得啊。我很期待你们好好做啊！好，好，
感觉到了、长官训话完毕了是吧？
完毕。哎，您要训我话，您教书了。我还是不太懂很多事儿啊。老师，给我讲一下，这准太空船，
哎，
这日本人那准，
对，这个
老鹰鹰准的准，
对，猛禽的这个准啊，
对，
他这个太空船哈亚布萨，
嗯，
我还记得大春兄上次念哈亚布萨的这个。口音的，这挺标准的哈，
是吧？
对，那个准太空船有意思的是说，它主要是去细川小行星，
伊托卡瓦，
它去这细川小行星上头呢，会有一个小小的登陆艇，就是这个本身这个准啊，会登陆上去了以后，搜集上面的灰尘
啊、
盐粒，然后呢再把它带回地球来，
是，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野心的任务啊，这第一个。准确的把小行星上的物质带回地球来的任务啊，但是呢，总是有一些不如人意的地方。
嗯哼，比方说，
它降落在小行星表面的时候，它有一个往地面发射的枪。
嗯，
等于是说往地面开一枪以后呢，
轰
上来，对，把这些碎片呢、石头啊、灰尘呢轰上来以后，
是
落到这个太空船的收集器里面去。太空船重新起飞了，然后把这个收集气密舱包好了以后，送回到地球上来。
是，
可是呢，当时降落下去，这个枪没有用
啊，
没开，
为什么呢？
它就故障了吧？
哦，没有开枪，
就落下去了以后又飞起来了。让我想到那是什么？是有一个笑话说那些社会主义国家啊。他就在那儿观察，发觉在安全岛上呢，有一个人第一天一个工人去挖了个洞，第二天没事儿， 第三天那个工人再把洞填起来了
啊，
他就问怎么回事，他说我是挖洞的人，种树的人是第二天，他没来。所以实际上最重要那一部分呢他没干成、
嗯、是，
但是他还是回来了。可是呢日本的科学家就心里头抱着一个维系的希望哈、啊、是希望在降落那一刹那落地的那个所积起来的灰尘
嗯
应该也有一点点进到他的收集器里面去。
嗯, 嗯
所以好玩的是说在6月13号装载样本这个收集盒啊样本舱调回地球的时候大家哎它降落在澳洲中部的沙漠里
哦
还好没落在水里头。
现在嗯那洗掉了。
不是啊当时的科学家就看到一个亮点往下落
嗯
落在地上以后科学家这些任务科学家是非常又兴奋又紧张然后完全不知道会看到什么东西。
是。
可是他们不能去。先让那些穿的防护衣的人过去。
嗯
为什么是因为这个他往下落的时候降落伞要张开的。也没有张开。
嗯、哦砸下来的。
砸下来的对。所以你看第一个好像该有的火药都没爆。
嗯
到了小行星上头想发射枪也没爆。
嗯，
回到地球的那个小那个火药，要把降落伞炸开的那个火药也没爆。
是，
但是呢，就表示上面的火药是还存在在待发的状态，尤其是降落伞，
那非常危险，
非常危险。
那火药都是中国制的吗？
要不是，这是什么意思呢？你说大龙炮吗？
到回头来炸日本人。
对，所以他先要等到这些防护人员接近了以后哈、
嗯，
把那些火药拆除了。然后把那个已经摔得不成人样的这个样本舱打开，把里面的样本舱收起来了以后，
嗯，
运回他得到了澳洲的特许证，连停都不要停，
嗯，
直接上货机回到日本去，不需要通关了。
嗯，
那刚开始的时候，样本舱还没有打开，透过外头的玻璃罩往里头看，里面什么都没有。
哦，
你本来以后希望里面有些碎片啊、灰尘啊、小石头什么的，
嗯、
什么都没有。但是呢仔细的一片一片拆开了以后到最后发现有一点点灰尘是粘在样本舱里面的墙壁上面
嗯
有一些灰尘
这已经不太可惜了我觉得
但是呢他仔细的把这些灰尘用铁氟龙的刮铲、
嗯、
一个个把它刮出来了以后分析了大概2000颗微粒的灰尘、
嗯、
那发现这里面大概有1500颗是来自小行星的
哦
哎还不错还有了
也就是说还是有500颗左右是澳洲本地的是吧
不知道哪来的不知道是原来没清干净的、嗯、还是澳洲来的、
哦、
但至少里面有一小部分东西呢确定是来自小行星的样本了呀、嗯 yeah, 所以其实这已经是第三个从外来的天体带回来的我觉得这倒蛮好玩的
嗯
第一个
你讲第三个那前两个
第一个是阿波罗从月球上面带回来的
是
月岩的样本那第二个呢是 NASA 前一阵子星辰号您记吧
哎 ,Stardust,
对
对对。
它是送回来的彗星的灰尘的样本。
嗯哼。
所以有一个月球的有一个彗星的了。第三个是来自小行星的。
嗯这是最远的。
最
远。应该是最远的吧。
最远的对对对。
这个比那个 Wild 这个还要远。
还要远还要远。对对对。Yeah, 所以其实我觉得很不错。但是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啊大师兄啊
嗯
我们可以鼓励一下我们的年轻朋友们。
怎么说
其实现在各国的年轻人眼光对太空对天文有兴趣的人
嗯
眼光都放在下一个外来天体。希望带回来的是什么？从哪个地方来的？
嗯，
火星，
火星，
火星。因为在过去这十，其实，在过去这十年里面哈、啊，每次去到洛杉矶，去到了 JPL 喷射推进实验室，
嗯，
听到的最多的火星任务之一呢，很多火星任务不断的在进行，最多的任务叫做 MSR， 叫做 Mars Sample Return，
嗯，
就是火星的样本回收任务。
嗯哼，
本来在前几年就该上去的，
是
一直拖到现在。
那是因为前面希望号跟机会号都还没有退休啊，
精神号跟机
会对，精神号跟机会号
有一个已经不行了，只剩一个
车了。我觉得如果他们在半年就挂了，那这个 S 什么 R 这个说 MSR 早就回来了，对不对？
没有，他其实前后不搭嘎，个人管个人的任务。
是吗？
但就是它的经费，每一年的经费到底有多少能够让你持续下去？我觉得美国这其实也是个很残酷的斗争。
嗯，
你很多任务大家在挤那有限的大饼，这个能上去，那个就 delay。
是，
像我们以前看了一个非常非常精彩的 SIM 的太空干涉仪的任务。
嗯，
当时有5亿美金，只是刚开始，
嗯，
初步阶段就5亿美金下去。
是，
后来呢，就是因为看起来又要花钱，时间又不肯定，就往后拖了。那现在是不确定的延长。所谓不确定的延长就是短期内是
就是不会再搞了，
对，短期会短期内不会再搞。但是啊，大春兄，其实我觉得有另外一个观点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美国其实有不少好的科学家脑袋，每次 NASA 如果有一笔钱要做一个任务，他就对外面宣布，那这个过程叫做 AO announcement of opportunity， 宣布机会，机会来了，那这时候譬如说 X-ray 的望远镜，NASA 说我们要做个 X 光的望远镜，看科学家观测什么东西。既然有这笔钱，大家就拼了，至少你会收到二三十个计划书。NASA 先做一次 review， 从头到尾大家开一次会讨论以后呢，可能挑出八个来
啊，
他们这个叫shortlist， 短的名单了，
入围了。
那这八个以后再开一次会，剩下四个，
然后 finalist，
对 finalist，最后的名单了，四个，再开一次会选了一个，另外三个呢？最后呢，第二名、第三名、第四名也被淘汰了，
也淘汰了。
日本人就在外头等
啊、
日本人就在
你们淘汰的任务，我要
对、你的科学家一出门了以后，心情极端沮丧，看到日本人捧着钱在那儿说你他不要你，我要你。所以日本就光挑美国人这些第二名、第三名、第四名的，做得非常精彩。
是，
然后日本人号称是最准时的。有一回美国人跟日本人合作发射太空船。晚了两天，日本人生气了。美国人看日本人生气，就跟着生气，说：“这有什么好稀奇的？我们50%的太空梭任务都延迟的。”日本人是准时发射，结果呢，第二名、第三名上去了。
哦，
第一名呢，还在地上。
哦，
美国人的第一名还在地上，
还 delay 着。
我们过去十几二十年里面看到好多这样的现象，是美国人的这些科学家，就是千里迢迢跑到日本人去拜托跟他们合作，
是
合作的东西是他们这边淘汰掉第二名、第三名，但也是相当精彩的任务了。
是，那么刚才讲的这个，就是这个叫什么什么任务呢？
准，
对，准的这个任务
啊，
它接下来还会有一些什么？他不要，他没有真的收集到，他难道不要是上去再放一枪吗？他没这个想法吗？
没，
你进出中国好几回啊。对不对？
可以多打几枪。
对
呀、
啊，你对这个细川小行星怎么那么容易就放弃了
呢？从这个观点看是蛮有趣的哈。
细川小行星大屠杀，
你别再说了，再说他搞不好在细川小行星上插个日本国旗呢，
那极有可能的哈。
对呀、啊，对呀、啊。不过我觉得这已经是很难能可贵的，从小行星看到样本了。
是，
对呀。所以下次我真的是希望勉励我们的年轻人呐、啊。因为现在不定在哪儿的世界上别的国家的年轻人。就已经在那边规划要到火星上头去、不只是说去拿样本回来了，可能谁在那边想说我是不是会是第一个登陆火星的太空人、我是希望台湾的年轻人呢、也都
要立大志，
呀，立大志，雄心壮志。
可是你要知道第一批去的是不打算回来的啊，是这个吧？现在有很多申请要去的根本是抱着就是不回来的心呢、
那对地球已经完全失望了吧？哎，
对啊，不是我。
大春兄，我倒跟你讲个有趣的事儿啊、
嗯。
上课我们只要讲到了宇宙生命跟外星生物这堂课，我总是会问大家，如果下课以后走到外头去，一个太空船呢就停在外头，降落在外头了，下来个外星人，不论他长什么样啊，下来个外星人看到张大春先生从课堂上出来了，外星人就走到前面，很客气很委婉的说、大春跟我走，我说有几个同学会走的，
如果下来说话这个长得像安杰丽娜就裘丽的话，那我先上去跟他讲说你是外星人吗，我跟你走。
哎，当时就奇怪，我上课学生都没这么说。哎，
嗯，那他们不认识安杰丽娜就裘丽嘛。
哎，对，然后你知道我讲了以后啊，班上有180个人嘛，哎，总有5个8个举手的
啊，
还真举手。
是
真举手的，我就说对这些同学说，难道地球就这么不值得留恋？不过说老实话，我很佩服这些学生，他真的是有探索未知的勇气。
好，接下来黑洞总是在太嗨的状态吗？
其实
可以解释一下为什么我有这么一个太嗨的一个成见呢？
不，太嗨相对于就是昏睡，昏睡或者是超眠，睡太多了。其实我们所看到的大型黑洞啊，是在一个遥远星系的中心，我们会猜想很多遥远星系都有黑洞。我觉得趁这个机会刚好把这个观点跟各位介绍一下也挺好的。就是说我们知道遥远星系有些星系的核心特别亮，我们叫做活跃星系核。
是，
那活跃星系核呢，它亮的那种方法，然后它所观测到的光谱是非常非常奇怪的东西。 六大谱区，从最高能的 gamma rays 一直到最低能电无线电波都有。
嗯，
一般的星星绝对不会干这种事
啊、哦。
一般的星星像太阳，就是主要是可见光，加点左边的紫外线，
嗯、
加点右边的红外线，
是
没了。那这些东西在干嘛？经过了十几二十年的研究以后呢，大家得到了一个共识，说这些遥远星系的中心，
嗯，
应该有一个质量超大的黑洞，
嗯，
坐那儿吃东西
啊、哦，
旁边的物质，尤其是不小心经过的恒星，给它逮着了，
嗯，
就扯碎了，
是
扯碎了以后呢，变成灰尘云气，环绕着黑洞转。以前讲过吸积盘嘛，
对，
形成了一个盘子以后呢，逐渐往里头掉，
嗯，
那如果这个黑洞很有力量，旁边经过的恒星又多。那它有吃不完的东西，
嗯，
这个核心就变得很亮，原因就是因为这些物质在往里头掉的过程中，它的重力未能释放出来，
嗯哼，
那个能量是比太阳中心的核融合的能量还要大很多的能量，
嗯哼，
所以核心变得非常非常的亮。那如果说等到这个恒星近处的恒星吃完了，
嗯，
黑洞它不会站起来一边走边去吃了，
嗯，
它
不会这样，
不会这样子，嗯、黑洞很多人会以为是大春兄，我们小时候玩的第一代电玩。
嗯，
就是那个呱呱呱呱呱那个
啊，
那叫什么玩意儿？
游街车还是什么东西是吧？
小精灵，
哎，小精灵，
游街车就是绑在车上游街是吧、
嗯？
小精灵就伸个小嘴巴到处去吃嘛。
对对对，
很多人以为黑洞是宇宙里面的什么大怪物小精灵到处去吃东西，
嗯、
黑洞不动
啊、
哦。原则上黑洞它是在哪里，它的轨道就是固定的，
嗯、
不会到处乱跑的。
是，
所以它在星系的中心呢，就老坐那吃东西，吃完了就坐那饿着。
嗯，
那如果它在饿着的状态，这个星系就恢复成正常的星系了。
哦，
我们在周边的正常星系里看到了很多有巨大黑洞的间接证据。
嗯，
而那些黑洞是正在饥饿的状态，
就是不动的状态。
对，东西掉没有东西掉下去。
嗯，
旁边该像的，不是
离它太远了，
离它太远东西吃不到。
嗯哼，
说是那七七光，
离多远大概吃不到？
它有一个黑洞的势力范围啊。
嗯，
也就是如果说。把太阳一个这么大小的太阳，把它这么多质量变成一个黑洞的话，3公里，
啊，只有3公里以内它可以吃得到。
对，外面的东西它有些影响，
哦、
但真正要吃进去是要超过这3公里的范围才吃得进去。
哦，
旁边东西可以绕，但不见得会掉得下来。
哦、那如果地球在这个黑洞外边，隔着在3公里以外。都还能继续转，
还有就是，如果今天太阳瞬间变成一个黑洞，
嗯、对，
它可以从今天的140万公里，
嗯，
缩小到3公里。
是
地球，如果我们在这个位置上，大家如果不介意没有了阳光，
嗯，
照样绕，
照样绕，
绕一圈365天
啊、
哦，没有影响，因为中间的质量是固定的。
是，如果我们自己能够，这变成一个很亮的一个星球，是吧？自己各种形式发电。是吧？合融，自己有自己的太阳。
我看你要发光了。
这是人类在地球生存的很可能唯一的机会啊！地球就算太阳就算毁灭了
啊，
自己发光啊！
我想的跟你不一样，大春兄。
嗯，
我想着地球有一天哈、
嗯，
地球人类的科技发展到你可以把地球发动一转弯开走，
嗯，
开到另外一个。
这是我15岁的时候想的。
News 九八，时时刻刻报。
啊，张大春跑新闻，宋维新谈天单元，维新兄在我们现场。我们今天讲的这个，
哎、
刚才讲的那个黑洞，总是太嗨的状态吗？还没讲完呢。
哎，对，其实这个计划就是Chandra，
嗯，
我们讲前卓西卡，前卓，这个 X 射线的太空天文台，
嗯，
已经到现在真的做出非常非常多高能的精彩发现了，
嗯。
而它这个Chandra的天文台，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啊，我们需要知道是说它在 X 射线做观测，光是 X 射线就已经很精彩了、
嗯。
可是要把这个科学结果变得更有意义的话，
嗯，
是跟地面的可见光结合在一起
啊。
地面有个 Sloan 这个 Foundation 基金会，
嗯，
所投资兴建的2.5米的望远镜，
嗯，
也是巡天观测的，做得非常好。所以呢，他就说 Chandra 多波段巡天观测，你上面有 X-ray， 地上呢又有可见光。然后看的地方30平方度，说5度6度30平方度以为不太大，但对天文来讲已经是大的不得了个区域了、
哦。
那这里面能够找到的星系数量达到10000个，
嗯哼，
10000个星系，其中有1600个在 X 射线波段有明亮的辐射，
嗯，
那这些就是很嗨的黑洞，
嗯
的可能性，就可能是很嗨的黑洞，
嗯，
在那边释放的，但是 其实这个新闻呢跟着另外一个新闻也是很有意思的，就说别人星系里面有这么巨大的黑洞，那我们自个儿怎么样？在过去三四十年里面，天文学家观察了银河中心，那相信我们银河中心也有黑洞。真的要去看就很过瘾了，240万个太阳质量，
哇！
对，但这还不大哎。刚刚我们讲遥远星系 M87 什么遥远星系，那个黑洞的质量可以达到10亿个太阳质量。我们的星系银河系啊，中心现在估计大概是240万个，240万是也得10的60次方。10亿是10的10次方。
是，
他们的黑洞没有我们黑洞大10000倍
啊，
是不得了的。
是，
但是我们银河里面有这个东西，也已经很有趣了。
怎么说？
哎，我们在晚上哈，夏天的晚上，如果各位有兴趣在夜空底下徜徉的话，会看到南方的天空就有一个大 S， 不是大 S， 小 S 不是，大 S 指的是天蝎座，
是，
就那个星星的样子像天蝎座啊，天蝎座旁边就是射手座，上课我们老师要跟学生说，天蝎座的举手，举手了。然后呢，射手座的举手，举手了以后说，射手座手不要放下来，天蝎座人回头看看射手座，看好了啊，记得啊，这俩人世仇。
因为那个箭是对准蝎子的心脏的。
对对对，
是这样，射手的箭，
射手是箭。占星学家把这个星座叫射手座 ，Sagittarius 叫射手座。那天文学家把这个座叫做人马座。意思是一样的啦，一个同一个星座。但是呢，各位如果有兴趣，在夏天的南方的夜空，就会看到射手座那个箭，它其实不像射手，它不像个半人半马的怪物啊，比较像是个茶壶。
哦，
我们这样讲讲听不出来，但你真的仔细去看那个星图，有茶壶盖，茶壶的身体，茶壶那个把儿，还有一个嘴巴。那茶壶嘴其实就是那个箭尖。那如果在没有光害、天气又很好的环境底下的话，那个箭尖附近会看到浓密的云气。那就是我们银河中心。
是。
然后那个大黑洞就在那附近。
是。
然后不同的波段观测呢，发现银河中心有很奇怪的事情。有一些云气高速运转，然后这就是很好的证据了。科学家看那些云气这么高速的运转，不会甩出去，不会跑掉，就代表中间有一个非常大质量的东西抓了这些云气。从克伯勒定律很快就知道你距离中间多远，转动速度多快，连云气的质量都不需要知道，
是
距离多远，转动多快，马上知道中心的质量是多少。
嗯，
然后你什么样望远镜拿去看中心都没有办法解析，因为它太小了。那个发出这些，就那个质量所占的位置太小了，所以它只能得到一个体积的上限，它不可能超过多大。有了个体积上限，上面是质量，一除，密度就是黑洞的密度。是这样来的。
你可以告诉我们一个普通的黑洞的密度大概是什么样吗？
哎呦，我，你这一问，
像太阳那么大的一个小黑洞，
我其实你算一下吧。但我讲10的几次方对大家来讲可能没有太大的意义。
是，
大春兄，我们讲比黑洞还差一级的中子星。就是中子黑洞再上去是中子，再下去中子星，中子星再下去白矮星。我们太阳未来的核心是白矮星。
是，
那超新星爆炸以后，核心可能会挤出一个中子星来。或者是一个黑洞。白矮星的密度呢，随便说一个数字了，一汤匙的物质大概是10万吨。对。中子星的密度呢，一汤匙的物质是2亿吨。
哦，
再下来才是黑洞的密度。但是我们光讲中子星，讲2亿吨，可能大家觉得汤匙很费劲儿，就是。我们这样讲吧，我们手上抓个1cc 的方糖。1公分1公分1公分的。
对，
这是一立方公分的方糖，就在这小小的体积之内呢，把全球64亿的人口挤进去。
哦，
那是中子星的密度。
中子星的密度，
对，还不到黑洞的密度。
还
没有办法把光拉着不让它出来，把光拉着不让出来，那是黑洞的。
是，
但中子星是把光剧烈的偏折了。它还是光还能出得去。对，
好，了解了。不是，只能说记下了。
我跟上课跟学生讲说，一个方糖的大小把全球60几亿人塞进去。学生就露出不舒服的感觉来，有点挤啊。
来，超大质量黑洞爆发强烈的活动有多么频繁呢？
对，这其实是跟刚刚那个新闻接下来的啊。
对，
也是用前卓 Chandra 这个 X-ray 望远镜做研究，那会发现是说，哎， 往其他的星系，往遥远地方看，到底有多少星系，它不断在吃物质的同时呢，也会有强烈的爆发。那其实数量并不是很多，但是呢，这里面也提到了我们银河系中心的那个半人马座，人马座的那个黑洞哈。那观测到了240万个太阳质量，可是呢，它并没有频繁的这些爆发活动。遥远的星系是有，但是也不多。他主要讲这个东西是说，偶尔就会有一堆物质，
是
新的恒星被抓住了以后扯裂掉到里头去。那当这堆物质掉往黑洞旁边吸积盘的时候，那个能量瞬间释放出来是不得了的。那远方的人就会看到这个核心突然变亮，这是所谓的爆发。
哦，这就是爆发。
对，
事实上就是黑洞吃东西消化的过程，是吧？
不是打嗝的过程。哎，
你刚才给了我一个，比如像3公里，我就比较理解，或者是一汤匙10亿吨等等。那么，这种刚才你讲的超大质量的黑洞爆发，它在吃东西的这个时间
啊，
会多久呢？
而是吃东西的时间，
用我们地球的时间来测量的话，
不同波段的时间又是不一样的
啊。
因为你看到的离黑洞的远近就是不一样，
对，
离黑洞越近呢，它的能量是越高的，所以你看到 gamma rays 或者是 X 射线，它那个爆发的瞬间，那个几秒钟、几小时就会产生明显的变化了。
是，
但是你越往外头到了外面的吸积盘啊，那就是可见光。紫外线或者红外线，那变化的时间要几天啊，几个礼拜、几个月这样的。
哦，是的，好。
其实问的都是很具有天文物理的含义的问题，
不是因为都不懂，问了又忘了，要命的。没关系，我们反正节目会一直做下去，是吧？忘了就问，问了就记，记不住呢再问，是吧？
哎，大春兄，以前你在高中有没有听过这句话？我们在高中会讲说，听不懂的就把它背起来，以后迟早会懂。
我没背起来这句话。来，稍后片刻，进一段路况，进一段气象，马上回来。
News 九八气象报道。
台北 FM 98.1 News 九八张大春跑新闻，宋星谈天，维新兄在我们的现场。
哎，
再一次啊，恭喜你哈！这个上任那个自然科学博物馆的馆长，
不敢当，不敢当。
相信台湾这个自然科学博物馆的整个的业务范围会蒸蒸日上的啊！你像不像？像不像？
长官至此，长官至此
啊！欢庆升空的 wise， 聪明的人欢庆升空，这跟你没关系。这个是什么 ？wise 是。外子是个聪明的什么东西？这是
聪明的太空船，怎么跟我、对对对，跟我没关系啊，
是没关系。
不过那天啊，我们、我们前几个礼拜那个展望演讲刚结束，最后一场是洪兰教授，
哎，
他有说了
哦，
一个很有趣的实验，好像是在 San Diego 做的，
嗯，
两群大学生给他做同样的数学题目，
嗯，
交考卷呢分成一左一右，左边的人老师批改了以后，说哎做得很好，你很聪明，
嗯，
右边人说。做得很好，你很努力。
嗯哼，
大家得到的评语都是你很聪明，不，你做得很好。
嗯，
但是有些人是努力，有些人是聪明。
嗯，
做完了以后呢，你会发现怎么样？你问这些学生，他们想看谁的考卷？看比你考得好的，还是比你考得差的？
哦，
被夸努力的这一组，
嗯，
想看比他好的人，
我想看比他好的，
分数比他高的人
啊。
被夸聪明的这个，想看。比他差的人
哦，
然后呢，再去做题目的时候，让这两组选，说你想做的是比现在要难的，还是跟现在一样的？
嗯，
被夸努力的这一组会想做比较难的，
嗯，
被夸聪明的这一组希望维持现状，
嗯，
然后再过一段时间，你把同样题目跟原来测同样题目同样
程度
题目、再给这些学生做，努力的这一组会有进步，
哦，
聪明的这一组会退步，
哦。就是红蓝看别人做的也
就别人
自己做的实验，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自己参加过，但
这是很有趣的实验，
但我觉得很好玩。
嗯，
我就那时候已经是接近展望结束了嘛，满场的观众400多人，比以前多了好多人。
嗯，
那我就跟大家伙讲了，我说洪教授这么说了以后，各位你们千万要记得，
嗯，
以后谁再夸你聪明，那么是在害你。
对对对，然后回头跟洪兰教授说，你还蛮努力的。对，不错不错。
后来演讲完以后，我们这些同学都彼此夸了，你真笨，哎，谢谢你，谢谢你。
嗯，
啊，对不起，回到刚刚的 wise 吧，既然讲到聪明，
对了。
哎，这还是有关系的，因为 WISE 的首席科学家，
嗯，
就是我们在念加州大学 UCLA 的时候、
嗯、
我们系上面的一位聪明教授
哦，
他的名字叫做 Ned Wright
啊哈，
哎，他教我们宇宙学，
是
我们给他一个外号叫做 Ned Knows Everything
哦，
他什么都知道，聪明的不得了、
嗯、
我以前我还记得我设法用一个问题想要把他难倒，
嗯，
我说你照镜子，你讲到相对论，讲到了光速是不是绝对的速度、
嗯、
你照镜子，你人距离镜子一公尺，那镜你里面的像
嗯，
距离镜子也是一公尺，
是，
那你往后退一步，你都退到两公尺了，
嗯，
那镜子里的像也往后退了一步，那你跟那像距离四公尺，
嗯嗯，
所以如果这个镜子以90%光速移动的话，那你的像是不是以180%的光速移动，
嗯嗯，那就是超越光速了，
哎，对啊，然后呢，我只记得我在走廊上跟 Ned 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他的眼睛翻起来看着屋顶，想了半天，然后告诉我答案是什么，
嗯，
答案是没有，
没有。
我已经忘记过程是什么，我只记得答案是
没有 double 光速的，
没有double，没有超过光速的这样子的现象。
嗯嗯、
不过，大春兄，我想话说回来，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
嗯，
所受到的物理教育，
嗯，
都深深记得光速是真空中最快的速度。
是，
可是我上课就跟学生讲，讲的是离经叛道的话。
哦，
我说，为什么我们要相信？就是把它奉为圭臬，圣经、
嗯，
光速是最快的。
嗯哼，
我说当年爱因斯坦。推翻了好多他老师教他的东西，
嗯哼，
所以才成其大器的做了这么多贡献。
是，
今天呢，你要是不推翻爱因斯坦说的话，
嗯哼，
你怎么会有新的发现？
说得好，
哎，
不过那教你的是说，不要光照镜子，就想要推翻爱因斯坦了啊？
这什么
？The net knows everything
。你说又想到一个人在那照着镜子搔首弄姿，是不是？
对对对对，
哎不，我们照镜子讲的都是广义狭义狭义相对论了。
嗯，是是是，哎、所以没有 double 哈、啊，
哎，没有
double， 没有 double 光速。
好，回到这个外资上面，
对，来，
它其实是一个广角红外巡天探测卫星，
嗯，
它叫做 Wide Field。就是前面那个 W 来的原因啦，
嗯
，infrared 就是红外的 ，survey explore、
嗯、
探测性的卫星啊，
啊，
它做全天巡天观测的，其实它是在红外波段得到了好多星系的照片，
嗯哼，
那扫描了全天，然后又多扫描了一半，那其实呢，一年之内能做这么多工作是很难得的，
嗯，
当然我们没有办法细讲它的科学贡献了，它其实是。把很多星系在红外波段里面拍完了以后，让我们对整个星系从古到今的演化过程，可以做出一个3D 的历史来。
哦，我明白了，就是它等于是在写一部历史教材，
哎，
是吧？
哎、
就是透过这一望远镜，
嗯、哎，
这个很有趣，这个比一个单纯的镜子往后退，看起来有价值的多啊。
对，那镜子也太便宜了。
嗯，可是它能够写多长的历史呢？
哦。哇，它望远镜其实并不大，因为你只要看到 WISE、嗯、那后面是一为结尾的哈。
嗯，
这个 Explorer 就是 NASA 的探索者级的卫星。
哦，
所谓的探索
WISE 的 E 是吧？
对，因为以前我们不是讲 IUE 吗？
对
，EUVE 吗？或者 XTE， 只要是一结束的话，
嗯，
都是 NASA 探索者级的卫星。而这种探索者级的卫星呢，并不大，
是
它的任务寿命大概就是3年。
嗯哼，
可是我们以前 IUE 把它搞到19年。
是，但是。这个你探索者级的望远镜，它能够看到的历史
哦，这个其实已经很远了。
这个、嗯，
但是大春兄，其实它这个看到能看到多远的历史啊，是看最早期的天体有多亮。
嗯，
如果很早很远以前的天体它还是够亮的话，
嗯、
你还是看得到
啊、哦。
近处的天体它太暗了，你还是看不到。
哦，
其实跟
还是跟亮度有关。
对，跟着我们在地球轨道上看到的亮度是有关系的。
是，
而这个亮度其实跟它本身的光度也是有关系的。
好。最后一个是我今天上课不明白的一个问题，什么叫30平方什么位置？
平方度，
平方度，
30平方，
就两个六度五度，这么，
对，中间那个天空那个区域就是30平方度了，
那并不大嘛，
不大不大，
可是也看不完，
看不完，太多了。
身体无爽快。